眼前的黑不是黑，
下一句我真的记不得。
那就副歌直接来啊，你是我的眼。欢迎回来，我们见人五四三，我们回来了、
啊、你回来了，
老人，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啊！经过这一段时间风雨飘渺的休更啊，我们重出江湖了。大家放心啊，我们还没有选择停更这个选项，只是基于哈，哎，你也知道哈，这个大姐已经不再是建筑专业了，你要我写建筑哦，哦，有点分身乏术啦啊，嗨。大家好，我是江湖上人称寒风吹拂自风流的大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拜什么年啊 ？Q2 都已经过完三分之二了啦，可以改拜这个2024年的早年了啦。
跟你讲，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候没有录音啦，所以礼数还是要做到啊。唉，人家说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啊。啊 ，In my case 啊，跟你讲，我是痛苦的时间过得特别快啊。啊，几个月的时间咻就过去啊，我的 Q1 跟 Q2 啊，真的是案子做不完哦、啊，忙到破表啊。一个 G 就做去年全年的案子啊！加薪在哪？加薪在哪？
原来老人这几个月来啊，都在呵呵做代志啊！
哎呦，跟你讲，代志呢做了呵哦，就要盖个小型的核融合发电厂。
哎哎，卖软啊！
选举人哟、
哦，还没，太早了，太早了，
这样会不会被
选
委
而已？
会不会被选委会告、啊哎？会不会被罚钱呢、啊？
哎，某郭董哭哭了哈。
哎，郭董是讲出来的，还猛哦，说明不止一个郭董啊、哦，合理合理。
哎，对啊，郭董哭哭，我不知道哪个郭董哭。
OK，
反正至少麦克风下面这个麦克风架、哦，今天是第一次使用啦。
哦、
啊，第一，我们好久没有来录音了啊，你现在感觉如何啊？怎样？
我感觉好兴奋啊！哇，好久没录音了。其实还好，没有，就是有一种开麦的时候，你就觉得有时候拿麦克风就像站上舞台的感觉。你开麦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我又回到舞台，其实还是蛮开心的。说实在话，欢喜啦哦，
有啦，确实啊，我们刚刚前半个小时闲聊，大家两个快死掉，讲不是啊，大家啊，无新话，
哎，无新话啊，麦克风开落就新话啦哦，
哎，哎不，就应该是要跟大家讲声不好意思啦。然后我记得我们的 Instagram。俗称 IG、哦、年轻人的玩意、哦、默默的一直涨了至少有10个粉丝啊，我是不懂你们是看什么进来的天天手机那边跳，我想说
那我是不是要谢罪啊、
哦、我已经先切腹了啦，但因为我肚子很你知道很厚，切一层没关系，
你用指甲切的吧OK 好、oh.
好啦，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建筑主题齁，欸不是，怎么又一本书啊，我们这么久没有录音啊，一开录就准备来抢其他系的饭碗，这样合理吗、
哦、文学系的是吧、哦、
哎呀
讲的我们从来严守自己的职业从不跨界一样、哦、拜托我们哪一次不抢饭碗啦、啊、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赶快的不赶塞乎，这个我们要让建筑人的角度
哦、来解读我们讲到的内容是不是啊？啊，拜托，这个我听到都会背了啦啊、哦，什么都用这个来当理由啦啊！不管了，今天这本是要讲啥啦？你稍微带一下啦，给听众知道一下到底在讲什么啦。
哦，理由博是吧？我、哦、跟理由背了啊。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是日本文豪谷崎润一郎 （Tanisaki）。Junichiro 的散文集啊，这是发布于1933年的散文集啊，称作为音译礼赞。相较于他习惯写的文体啊，就是小说而言呢，他这种随笔的散文没有很多见啊。啊，跟你讲，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是我大概懵懂少年时期啊， 然后也顺便读他几本他其他的小说这样子。
啊，少年时期难道是什么寒武纪物种大爆发的时期吗？还在跟三叶虫玩的时候吗？比恐龙还要老一点那样。哎、
欸，啊，应该是没有那么久了。跟你讲，虽然我叫老人，但也没有真的到这么老，大概就是宇宙大爆发前的混沌时期了。
哦 ，A whole new one 啊！宇宙大爆前的混沌时期，那不是更久吗？那个有生物吗？那是什么盘古开天哦，还是什么阿努纳奇？我们突然变成要来做什么
玄学
频
道
了是吧？
哦，没有了，我是当替代的时候了。那个时候啊，虾米 number 啊，西干雄追啦，我就一次把他几本小说啊，然后就读完了。啊，其中一本叫《春情超》，然后一本叫《吃人之爱》啊。
啊啊！你怎么跳过那本《疯癫老人日记》没有读啊？
哦，那本刚好跳过没看啊，因为我都叫老人了，还要读自己写的日记，这样是不是有点太
温故知新啊？
哦，知己知彼啦，疯癫老人就是我自己这样子，
百战不殆啊。
OK OK OK，
哎呀，这些小说里面到底在写些什么东西啊？
这一过几十年，我怎么可能还记得？你记得你上一餐吃什么吗？
麦当劳啊，十分钟前刚吃的。
OK， 我就是依稀记得啊，这个作者。就是古崎润一郎，他是其实有点小变态，他对于女性的同体的描述就是非常非常的入木三分啊。这个是我唯一记得的啦，就是文字很美啦。
我有看今天我们要介绍这本书啊，他那个应该不只是女性的同体吧，他描述男性的同体也
哈
好啦，不要讲那么多啦，你赶快来介绍我们这次的重点啊。
好，
也是讲小说讲下去讲到明年去了，刚好反正我们停录这么久，
跟大家就是稍微解释一下，其实这个古崎润一郎是一个对于情色这部分非常擅长的作家。那《银翼礼赞》这本散文集再拿出来讲，原因是因为哦，前几年啊，当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啊，你知道懵懵懂懂啊，还是一个青春少年黑暗时尊啊，跟一个丹麦同学就是聊天聊天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谈到这个《银翼礼赞》这本书啊，然后才知道哦，原来远在丹麦的建筑教育古崎润一郎这本《银翼礼赞》都还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当他兴奋的跟我听到关于那个漆器的描述的时候，你就看得到丹麦同学眼中闪亮的光芒，是不是在呐喊 Juhichiro 的样子啊，就是跟黑暗里面漆器反应的烛光一样啊，耀人啊。
原来连西洋人也会被圈粉啊，名字中有一金龙的角色都不简单啊。
哦，都很复杂是吧？
哎呀，然后老人就看透我竟然一起读了。哦，我都三十几岁了，还要交读书心得报告啊。好了啦，那剑人五十三书单系列《音译礼赞》节目开始了，来吧，唱首大正或是昭和时期的演歌 Enga 来进场啊。
You are always gonna be my love。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sorry， 让你听这个，我只会平成的啦。
哦、原来是台湾 ICE 冰冰姐的粉丝来的啊！哎，她其实唱的很不错，好吗？
音超准的，那个几岁的人声音还控制的这么好。
对呀、啊，我其实觉得他唱的很不错哎，
只是一大堆人在调侃他，我就觉得嗯，大概有舞台，
俺们
就值得尊重，好不好？嗯，
对呀、啊，而且这个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听，只是说啊，看到白冰冰在唱这个最近很红的《First Love》，我想你们都没有听就直接骂了啦，好不好？这是最近都标题党啦。
哦，原来是一艘船打翻一竿子的一个概念啦。
哇哇哇哇，是什么船去撞杆子是不是？
OK， 好了，那第一趴我们现在介绍就是《音译礼赞》的作者，还有这本书名它的原意啊。哦，喂，那是不是讲到这吼、個，古崎润一郎是一个，
我正想接，马赛是，
喂，那是不是讲到的，
马赛是背背的呀、啊，
噔噔噔噔噔，我讲古崎润一郎是一个横跨明治大正。昭和三年号日本小说家，简单讲，
三朝元老、啊、
哦，没唔丢了，生命还横跨两次大战啊，不亲像诶，很多日本作家、啊、很短命啊， 啊，不是那个自杀啊，好几次终于死了啊，不然就是生病了啊，不然就切腹了、啊、
日本人就是要像樱花一样昙花一现
啊对啊，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些人这些作家名字是什么，欢迎来台湾看一下我们的房地产产业，你就会有更多对这些作家的了解。
我这栋建筑物是用夏目漱石盖的、
啊、就是那个糖尿病死掉那个嘛，50几岁而已、欸、啊，不然还有什么川端康成嘛，哦，就是那个切腹那个、啊、哦，那个也是哦，台湾的某个建案的名字啊。还有谁？
哎、欸，你看台湾多棒，走在路上就可以知道日本的这个
文学史啊，哦，
文学史哎、欸，是吧、啊？应该有一个文学史一条街之类的、
啊。对啊，对啊，还有那个太宰治嘛，哦。自杀超多次都没有成功，最终终于跟爱人成功跳河自杀，哦，那个也是啊，没有活很久啊。哦，哎、那谷崎润一郎是其中特例啦，啊，他整整活了80岁啊，
啊，长寿。
哎，我们丢，我们丢。那作者写作《英译礼赞》这本散文集的时间是在1933年跟1934年前，
哇，100年前呐、
啊。哎，我们丢，正确来讲90几年啦、啊，差不多。比我年轻一点而已啦、哦、
你现在都会愿意来这里来开梗就是了、
啊、都这样子了，都叫老人了，
哦，头都洗了，大家都、嗯、也行也行，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节目一开始我们稍微说文解字一下啦，就有大姐来扮演我们的国文老师、介绍一下英译礼赞这四个字，中日文汉字就可以互通的字词啊。
好啊，各位同学哦，课本翻到第82页啊，
78页，
然后看到了英译啊，87页啦，
哦，
哎，78页有点太过分了哈。
OK，
那个音译哦，就是阴影的阴啊，译呢就是什么？胡是他妈
没错，
胡是那个
眼翳病啊，
胡是他妈妈帮他舔眼睛的那一段啊，眼翳病啊，哦。听说是，我就不懂了，口水这么脏的东西最好是舔眼印可以把它舔掉了、啊、都不管、这个阴印呢就是解释成带有阴影的或是呢枝叶繁茂的啊。各位同学、啊哦、为了反对这种被注释一般的理解方式 啊我用我自己的角度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哦、哪一天你在台北市骑车啊，哦，骑一骑啊，他觉得哇，七八月太阳直射，怎么这么热呢？你就非常想要躲在大树下的阴翳里面，
日头赤呀呀啦，
虽然够细密啊，你知道？你看刚刚这个解释多棒，叶子带有阴影啊，然后这个大树又有枝叶繁茂，大家就懂了嘛，对不对？什么眼翳病舔嘞？现在国文课本还有这一篇吗？我都不知道了
啊、哦。同样是根据教育部词典啦、啊，礼赞。礼是礼仪的礼，赞是赞颂的赞啊。哦，这两个字一起解释成推崇跟赞美啊。如果我想学大姐用自己的角度来解释这句话的话，那就是哦，大姐人帅真好啊，这是我完美诠释礼赞的方式啊。
这就不是照样造句，你是用你的身心表达一个礼赞的感觉。
没错。
啊，相较于我的解释覆盖两种含义，你这个不会有点随便吗？这不是你天天在身体力行的礼赞吗？
啊，跟你讲，礼赞已经够白话了，再解释下去哦，
就已经开始每日一字了啦，好不好？
嗯、听众就已经不耐烦了啦，听不下去了。
所以啊，我们已经解释完了，那我们都看完了，那你读完这个书的读书心得是什么？
哦、我跟你讲，这本书我最早的时候是在大学的时候读过，那时候买了实体书，然后我来到丹麦之后，为了跟这边丹麦人接轨，你知道他们都读英文的，我买了英文版本。
哇、哦、
最近台湾又出了另外一本，有两个译者分别翻译了两个版本，我又买了他电子版，然后又为了做这次制作，我又回去买了一开始我大学读的那一版的电子版，我总共收藏4个版本啊，在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每次都是醍醐灌顶啊，啊，制作就在我脑袋里面油然而生啊，哦，你知道，感觉都可以好做代志了呢。
哦，酸中痛，酸中痛，动算动算。哎，你是这个时间点，你是刚好还有看 Netflix 的《人选之人》是不是？
有，我看完了，而且我把我们三个候选人的记者会都看过了。
哇哦，
那不是政治频道啦，不多做评论啦。好，这是另外的事情，可能不会剪进去。我不知道大姐怎么感觉的啊，不吝啬跟大家分享我读完这本书的感觉啊。这本书啊，即便是在上世纪30年代日文写作出来的，然后你把翻译成当代台湾的华语啊，那个文字间的美感还是无处不在啊，仿佛就是没有语言隔阂的感觉啊。这个带来的文化上的感知啊，甚至没有时代上的差异啊， timeless 你知道吗？ timeless 一出来就经典了。古籍入印堂描写物质的那个能力啊，这个造诣啊，如火纯青啊。尤其他对于就是女性蓬田描述啊，根本就是啊
啊啊，我脑中好像有画面了啊，我好像看到一个很奇怪的游泳池了啊啊
大概就是这样的 concrete 啊，你知道他描述，你看到文字、啊、你看到不是文字 啊，
就啊了解，就像是这个听到某些鼓声就想到某个橘色的网站啊，
哦、oh, OK 就像听到某种电子乐就想到某一个片商的制作、啊
欸、没错没错，就像是什么以前什么一哭二闹三什么的啊，现在一讲出来大家都可以接第三句话了
哦，不丢不丢，你看的不是文字啊，你看的是一个无穷的想象、啊、
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啊哈，这听起来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建筑的关系好像八竿子都打不上啊，可能八辈子或八加十六都不会，
八加九是吧？
哦，义气啊
，OK，
应该十七辈子哦。但哦，你知道我们做节目吧，总不能像 AI 一样吧？这个故事中的奥义啊，是要有会跟人才能看得懂的、啊。作为本书领衔主演的同名篇章啊，《英译礼赞》也是开卷的第一篇随笔啊。这本书呢，一共收录了这个《英译礼赞》啊，说懒惰、恋爱与色情啊、宴客、旅行的种种跟厕所的种种啊。那如果呢，因为大家嘛生活忙碌，人很少有放松的心情来看完这本书啦，那我们就把第一篇的这个同名的随笔读一读就好啦，那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啊。《英译礼赞》这本书啊，可以视为是这集节目的炮歌啊。古崎润一郎啊，他用这个充满美感的描述呢，来抱怨这个世间的文籍啊。他其实呢，是透过比较现代化的生活，哎，没错，各位们没有听错，现代生活哈。因为我是第一次读这本书啊，我在看的时候想说，嗯，哎，好像跟我们现代的这个步调啊，还有描述不太一样。后来啊，我才发现啊，原来这本书是1933年写的、啊。然后我更讶异的事情呢，就是日本啊，在1933年就有电风扇啦、啊。原来古时代的人也没有真的离我们有多远啊，大家都有电风扇嘛，只是可能我现在的电风扇没有扇叶而已啊。
哦哦 ，this song 是吧？
对对对、
哦、，this song，OK。哎呦，1933年要吹个电风扇，你是不是要养一堆哈姆太郎在后面踩圈圈，这样发电才能够吹啊？
没有，他可能是手要拿一个那个转盘那边转。
哦，永动机是吧 ？OK，
对对，对好了，有点扯太远了、啊。古崎呢，其实在书中交叉比较呢，古典日式生活跟现代生活的差别啊，其中呢，他也引用了各种不同的东方文化
哦。Oh.还要闹兄弟打架这样子，
哎呀，我们打败美帝啊、哦、
OK，
其中就是包括了这个中国，当时中国应该时候、欸、那时候
是魏满啊，
哦，对对对，魏满清国、哦、
那时候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了、啊、所以那是魏满、啊、
哦，原来如此，好啦，反正他就是也有用中国的审美观来批判当时入侵啊日本的西式审美风格啊，
哦，原来如此哦，哦，哦，这个古典日式风格，经你这样一说，我就想到那个小丸子爷爷会写牌剧的那种感觉啊，去厕所苦解，哎，每每都有那个松尾芭蕉的经典哦，就是出口成章啊，哦，对，但是在厕所念的话，那个念出的牌剧会有点嘎铃顺的尴尬啊，哦，
就那个寒风吹拂。自封流哦哦，这个这尿抖完这样子，
哦，寒风吹拂，自封流，
哎对，
啊
哦，这句话其实是这个古崎先生啊、哦、在文中追求的心理境界啊， 其实也是贯穿整本书的 backbone 啊。其中呢，充满了 wabi sabi 侘寂的风格啊。虽然啊，这些文字啊，就在当代台湾呢，就只是建商命名的建案选项之一啊。哪天啊，我走在街上，看到哪个建案推案的时候，用音译礼赞的话，然后就副标就写说“寒风吹拂自风流”哦。我想我也是不会意外啦。
这样的建案，那个开窗率是不能高于 8.7% 啊。哦，然后那个室内装潢啊，禁止使用陶瓷钉挂，尤其不能有白色的。啊，厕所要你知道不能够用白瓷的厕所，马桶要用木质的，然后上蜡，然后厕所地板只能用铺楠木这样子，你不能铺瓷砖啊，那个不上道啊，不典雅。然后上厕所的时候不能点灯啊，什么电灯不行啊，只能点油灯啊。要划个 PTT 要点个油灯采光了，然后厕所也只能够采自然通风啊，东北季风下雨的时候就可以边庆幸的念出寒风吹拂自风流啊。
我想啊，建商啊是不会把这个房子摆在一起卖的，他一定是这边盖一栋阴翳礼赞，那边盖一栋寒风吹拂自风流啦，
哦，
然后就有一个
加价卖啊。
对啊，加价卖啊！你有玩过那个什么虚拟城市吗？两栋盖在一起有加成的好吗
？OK， 哦，
对啊，然后最后在一起一个商业的那个气势磅礴台词啊，返璞归真，尊爵不凡，忙碌了一辈子，绕了全世界，才发现自己的追求是如此的简单而质朴啊！一套阴翳礼赞实价登录价便宜卖，对折卖卖您5000万就好，全幢30坪。
哎呦，我这边的稿没有完成啊！
你写要想什么，要接什么，要先写好啊！
哦，好啦，在大家这边就 wrap up 我们对《阴翳礼赞》这本书的一些 introduction 啊。
你可以说明一下为什么刚刚你不是说明了一些那个关于厕所这个用料的问题吗？这是你等一下会讲吗？
等一下会讲，等一下会讲。
好好好好好。OK，
我们接下来用实际的你知道阅读心得报告来讲述，就是古奇瑞文郎对他空间要求多么的特殊，多么的典雅。
那我们整理了书中几个跟空间相关的案例来分享啊。古奇先生呢，描述物件跟材料上面十分的详实啊，但是他也常常使用这个空间机能呢来描述这个叙述的强度、啊、
例如说厕所，
没错，
例如说池塘
或是寺庙。那当然啦、啊、因为我们是建人543嘛，所以我们当然是用讲空间嘛，这也是我们比较在行的部分啊。
哦，你现在处理的空间单位比较不同啦、啊、是什么比特跟 byte 是吧？
我可能是 pixel 啦。
哦，二维的空间啦、
啊、没错，二维的空间。
好啦，阴翳礼赞第一篇里面的第一段是讲关于建筑修缮材料的部分啦、啊、棒棒棒棒棒棒棒，建筑材料
啊，我们开门见山啊！
啊，打开门就见山！
哇哦，你这个制作节目根本就是想要塞一堆私货在里面吧？你就是想要唱歌吧？哎，我跟你讲，这个我们战神啊，古奇先生啊，开门做生意就是没有在跟谁客气啊，开卷第一段就开门见山，直接占东西呀、
啊！啊，这文主不意外了
啊。啊，南北不意外啊！
选举了，也就是要操弄这个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哇，我跟你讲啊，他可是把那个玻璃啊、电灯啊、瓷砖啊这些我们生活目前常看的东西啊，直接都搬上了文学擂台，重炮轰击啊，
打到满地找牙。
哎呀、啊，打到都不知道妈妈是谁啊。我跟你讲，因为这些东西哈、哦，是属于
妈妈认不出来，不知道妈妈。OK，
因为这些东西哦，当时哦都是属于这个洋式啊、西洋风格的建材哦。哦，我不知道哦，现在如果哦是古奇先生哦在现代的话哦，他应该也是一个大作家啦，一定的，他写这么好，但是哦就不会有这个厂商来找他业配啦。
啊，根本不用 care 吧？挂了快不知道几十年了，还有人帮他免费做他书的宣传，那面子这么大，惊啥？跟你讲，别惊啦。OK， 回到故事本身啊，这个第一段啊， 古奇写到啊，在偶然当下，他决定自己盖一栋自宅啊，当自宅警卫啊。哦，
没有，不是吧？不是当自宅警卫，他文学家啦。虽然说可能都待在家里里面啦，对啦，但是自宅文学家好不好？不要什么自宅警卫，
自宅警卫是我们在当的，是吧 ？OK OK，
哎、欸，那个是去年的我啦。
哦，自宅警卫，自宅文学家哦 ，OK。出自于个人经验，他开始批判起一些新事物，以及这些新事物带来的文化冲击啊
，culture shock
啊 ，culture shock。譬如说，他就会比较他觉得玻璃门缺乏，我们去吃日本料理那种盒子拉门那种朦胧柔和感啊。
哎呀，就当时技术力不到啊，就没有办法做磨砂玻璃啊。
OK，
但是磨砂玻璃可能还是看出色彩啦，毕竟如果是纸拉门的话，你可能只能看到剪影而已。
原来如此啊！这种场景我们在那种电影啊，那追杀比尔没有，隔着那个糊满盒子的那个门窗啊，拉门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后面在干嘛，那砍人啊，或者是盒子后面的房间有美人啊，这种充满了朦胧美哦，美加美加是酷西呢
哦。作者呢也花了一些篇幅啊，特别在说明他对灯具的选用啊。看来啊，百年前他就已经住在电网的范围啦，所以呢可以直接使用电灯泡。
哦，好亚郎啊，原来是个布尔乔亚阶级啊，哦，有产阶级啊。不得不说啊，即便到2023年，我住的地方还是没有 5G 的讯号覆盖啊。你看，这个就是阶级的差别 啊，社会不公平啊，社会不公平啦。
区域没有齐头式的发展啊！
啊，对啦，城乡差距啦。
哎呀，你知道这就是一种困扰嘛，对不对？
有得选择的困扰是吧？
对，你有得选嘛。所以他为了要找到适合这个合适空间的这种落地式的灯具啊，找遍了市场各种样式，就找到喜欢的。嗯，讨厌，不好看。结果呢，他放着安全的电灯不用啊，最后跑去古董店呢，买了相较更为危险的煤油灯跟长夜灯啊。
我觉得古奇这咖哦，在现代就是会穿着古着，然后演奏三味线的那种演歌厅团仔啊。
哇，演歌厅团仔。
他就是听那个冰冰姐唱 You are OK 可以啊，唱过了。其实这样的思路真的必须要有得选择，你知道吗？那要不是你家够有钱，因为我家是一个三级贫户，我只能够点油灯，然后有点危险，晚上不小心烧到自己的床之类的。那啊，这个有钱到这样子，哇，可以点电灯，一百多年前了。然后他想说，哦，不喜欢，不喜欢，哦，我想要点油灯，有钱人困扰啊，我不懂啊。
第一世界的烦恼，
对啊，第一世界烦恼。有钱人出门，因为你可以开一个，你知道 ，helicopter 就直接运送到另外的地方去。他不要啊，他选择用走的，大概就这种感觉，嗯。在他第一段里面他有提到，哦，那时候在装修他的房子啊，有一个困扰啊，他想要为他自己合适添加电暖炉啊。出自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不想要再加一个烟囱啊，然后如果是一般的旧式暖炉，烧煤、烧炭、烧瓦斯都必须要有烟囱排烟设施，一不小心，如果里面氧气不足，一氧化碳中毒，整个人脸红红的，不太安全啊，
粉红粉红的。
可是合适里面如果不点有火的炉具啊，就不对位嘛，这样子
就不对了嘛。
天不叫家己，人不叫伦理，就是这感觉。啊，你讲对不对？啊，
没错。
哦，合适不点火行吗？点个什么电暖炉？
工程师不用机械式键盘合理吗？
建筑师不画图 ？OK， 可以，没问题。
啊，
出张嘴就可以了。我跟你讲，古奇这个人，他就自己选择 DIY 了一个新的炉具啊，一个 fusion 啊。我跟你讲，不是那个核融合那个 fusion 啊，不是那种我们郭董想要的那种 fusion 那种炉具啊，是一个即便在核心面使用都有明火的电暖炉啊。直接引用原文来讲，日本的口音要怎么学？
你说日本人吗？
最后我绞尽了脑汁啊，那好像广东话。炸了一个呢？
不对，不对，完全不对。
他怎么讲？他说用广东话讲，
干嘛用广东话？
我是属于广东话。
我看我能不能行，行不行？好， 最后我绞尽脑汁的是啊，造了一个农家用的大炉子呢啊，里面装的是这个木炭形状的电热器的是啊啊，这样无论是烧开水啊，或是温暖房间都很方便的是呢啊，除了这个费用昂贵之外啊，就样式而言啊，姑且算是成功的是哦哦，好的哟，哎，变成韩国人哟，好的，
感谢大姐帮我们援助一下日语口音。At the end of the day， 古奇弄了一个电热器、哦、看起来很像木炭形状的电热器，让他自己的合适看起来比较，你知道，听有叫尬技，狼有叫伦理，这样子看起来比较像样、啊、付出了很多 effort 啊。
我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他，因为生活中台湾用不到电热器嘛，所以我不知道他那个东西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觉得他应该知道这个东西是危险的，使用一般的炉具而言，到最后选择还是你知道妥协用了电暖炉用电，但是就是基于他以前对旧式生活的想象，他觉得还是有个火在那边，或者是有个煤炭在那边看起来比较像样，就是一个非常折中主义的选择啦。
这时候你就说你这个还是电热式的啊，然后他就会拍一下手说 Emotional damage。
这个最近在欧洲也很红， Emotional damage。
Emotional damage。
没错，
接下来他在第二段哦，他这个第一个开始泡灯光泡不过瘾哦，开始来检讨这个我们的新式厕所啊。第一首天元哦，就拿出这个京都跟奈良寺庙厕所来谈哦。
哦，一开始就拿奈良跟京都寺院出来哦，高度这么高，原来是高度决定态度的部分啦、
啊、高处不胜寒啊。哦，我们从他书中的原句哦，他说干净的厕所，
哎，按你的日本口音，
哎呀，日本口音好。他说哦，但是日本的厕所更加有安定精神之效的，那种厕所必然跟主物分开的，设在这个可以闻到绿叶跟青苔气味的绿荫深处的啊，必须沿着走廊走过去的呢啊，但是尊居在那
尊居
尊这个我不会念的呢，但尊居在那幽暗的光线中的，在纸门的微光反射陷入沉思，或者是眺望窗外的庭院时哦，心情总是难以形容的呢。
Oh, Naruhoto, Naruhoto, Shigoi Dish。 第一招就把合适厕所捧上天了，你以为就这样子吗？哎，跟你讲，古奇打的是 1-2 combo 啊，那个左拳一结束，你知道吗？只是个虚招啊，他只是让你拳套架开啊，接着那个右拳，哦，那重拳惯用手，就请到我们绝对的大文豪夏目漱石。
Natsume Sasaki。
哒哒啦啦，哒哒啦哒，
You can see me。
这老梗要几次。漱石现在哎，换你。
不，有
漱石先生、啊、他说听说
苏轼先生将每天早晨如厕视为乐趣之一，据说那是母宁一种生理上的快感的事，但要体验那种快感啊，再也没有比寂静的墙壁跟清新的木纹环境可以望见蓝天与绿叶色彩的日本厕所更好的场所的事呢。我就看到底谁听得懂刚刚那三段到底讲些什么。我们留个那个资讯栏面把这三段给大家看看好了，要不然大家一头雾水。
好，简单来讲就是让上日式厕所就是有一整片蓝天。
哇，这个时候这个擂台上的日式厕所啊，都已经快要 TKO 啦，出场就已经加了1000分啦。是时候来用这个 1-2 punch 咻咻咻胖揍这个西式厕所啦。啊，古奇先生呢批判这个充满雪白瓷砖、金工细细的西式厕所呢，是比拟成一个把玉腿跟图文布这些洁白肌肤裸露在人前的美女啊，不好看啊，批评是一种失礼的行为啊， 他形容哦，尤其看见自己的便便啊，在这个如此洁白的马桶里面落下的感觉，非常的哑巴
哦，哑巴的是
不妙啊，哎，哑巴的是，因为这个马桶太白呀、啊，便便很黑嘛，哇，看起来就是有一种特别污秽的感觉嘛。他接下来打这张牌呢，就是说呢，他认为啊，在这种处理污秽物的场所啊，最好是笼罩在那种昏暗的光线中，你分不清楚哪边是干净啊，哪边是不干净，最好反正你就不知道嘛，就跟薛丁格的厕所一样。
我自己觉得古奇这一顿胖揍稀释厕所的过程啊，就一直把拳头把力量打在人家拳套上啊，人家防御的很好、啊、完全没有痛点啊，完全没有打在人家致命的地方啊，尤其是出自于古奇更加没有说服力。他说什么肌肤裸露人前的美女，哎，这个不是他最爱的吗？古奇对白皙女体的热忱在他全部小说里面都写得非常非常淋漓尽致啊，怎么又在英译礼赞里面用这个女体来贬低西式厕所呢？他根本就是假道学嘛，
嘴上说不要，身体倒是挺诚实的嘛，哈，这就是他隐喻、哦、他潜意识中、哦、其实非常爱西式厕所吧，
我想是、欸、好了，这就是我们第一跟第二段啊，就是古奇·润朗用来解释用来批判西式的一个生活美感的部分。我们现在要跳到英译礼赞第六段，一个日式料理店的讲述。噔噔噔噔噔噔，
草鞋亭，
哎，摸不掉。好了，那第二案例是英译礼赞第六段，讲述的是咱们战神古奇润朗去京都远近驰名的一个日本料理餐厅草鞋亭去吃饭，然后顺便踢馆人家店主审美观的部分啊。哦，你知道这，我觉得有时候也蛮这个人蛮伟大，知道吗？他一个人站在风口浪尖，单挑一个时代审美潮流啊。
啊，没关系啊，那时候资讯传播没那么快，有没有全世界在打你啦
？OK OK， 不会有 hater 在你的社交网站上就直接干掉你，有没有？呛你说啊，你巴啥哈？你唔巴啦？
哎，你巴啥？
巴啥？
现在都是迪卡骂了啊、哦
哦、！OK，
这个草鞋亭、哦、我还特别去 Google 了一下，虽然说我有去过京都，但这间餐厅呢，应该是那个时候我进不去，现在可能也进不去的餐厅。它是一间以鳗鱼料理远近驰名的餐厅啊，啊，一直到现在呢都还有在营业，百年老店啊，名副其实啊。这个内装呢是一个非常古典的日本风格啊，它那时候榻榻米啊，然后墙面是土夯的那一种，会有壁龛啊，或者有屏风这样啊。据说这间餐厅已经有400年的历史啦。
啊，百年前啊，这个大概是对方大概只有300年历史的时候，古奇就兴致上来了，走到草鞋亭上馆，你知道，吃个日本料理啊，或许也是鳗鱼饭啊，竟然发现哦，店家的包厢怎么那个照明从以前典雅的烛台啊换成了电灯啊？店家解释说，就有客户觉得说，空间太阴暗啊，看不清楚自己在吃什么啊，勃然大怒啊。
然后我大古奇先生呢，战神呢，要求说你的电灯什么意思？你的电灯什么意思？关掉！
叫你经理出来！叫你经理出来！
哎呀，然后拿着烛台给我出来！我要在烛台的下面造成的阴影下吃饭啊！哦，你懂不懂？哎呀，你不知道日本料理是用看的，不是用吃的吗？你这样照得这么清楚，我这样怎么吃得下去嘛？这段就是开头在讲这关于漆器的事情、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漆器木纹色的嘛，他就在批判说那个东西啊，瓷器啊，白色的啊，然后又被电灯一照啊，白瞎瞎
金光相向嘛，
对，金光相向啊，吃饭的器具啊都已经比里面的东西看起来还要美了，我怎么吃得下去嘛？我到底是来吃这个瓷器还是来吃饭啊？我当然是 要求用漆器啊，这样配昏暗灯光啊，这种昏暗灯光配上什么红味噌味噌汤，哇，这喝起来才赞啊，配上这个
乌妈咪啊
鲜味嘛，对不对？然后配上这个用酱烤的这种鳗鱼饭啊，鳗鱼的那个酱的那个深色啊，配上纯白色的瓷器能吃吗？
干你好高你，
哎呀，这就这种感觉吧，
生气啊，换成了这个电灯啊，什么照灯火通明，什么东西是缺乏层次啊？你知道那个 liquor 就是漆器这种东西是一层一层上的啊，生漆如果你是有钱一点，你要那个离地的，里面要混金粉啊，不是就上一层就过了啊， 金粉都是分几次上的、啊、所以你在那个薄薄一 millimeter 里面你看到好几层啊。啊，如果你点这么亮哦，我只看到金光相像的样子，我看得到那个层次吗？用电灯那个灯源这么稳定，没有那个烛光那种摇曳的感觉，这样我看得到里面的一些灰暗的东西吗？看不到嘛，啊你敢到啊，你这样子点电灯让我吃饭，啊我敢吃下去。
哎呀、啊，一个灯源就一个阴影啊，啊四个蜡烛就有四个阴影啊，这才有阴影嘛，没有阴影这饭要怎么吃？这能叫日本料理吗？
这我干脆去公园下面大太阳底下 picnic 就算了嘛。哦，太阳照这样子干干净净，完全没有影子。古奇超生气了。
其实我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有点像是在看 Facebook 啊，有点这种感觉啦。只是他文笔非常好，他可以把这个
是很美丽。
对，漆器在那个阴影下那种深度描述非常完整啊。
对啊。
而且有趣的是哦，因为你知道吗？家店现在还开着嘛？我们现在去网络上找他的资料啊。哦，同一张照片里面啊，店家现在摆设什么？电风扇、电灯。电暖器
就是电器种类的三位一体嘛，三个都要有啊。
这个哦，战神古奇哦，在地下有知哦，应该会气爆吧？他会说
啊，吐血，直接吐血身亡。
没错，
漆器啊，我还特别去 Google 了一下，漆器种类实惠，你知道吗？通常漆器会用，除了就生漆、透明生漆之外，还混很多金属粉啊，这些东西基本上很美啊。那包括衍生到当代的一些金属加工啊，他们甚至也用离地啊这个词汇去形容一些金属加工质地，哇，文化非常深刻啊，日本文化不简单啊，说实在话。好，哦，这个离地啊，刚才忘了解释，离地的离是离子离，地是地表的地，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 Google 一下。然后实惠的话就是时间的时，上面一个草字头，绘就是绘画的绘。
其实这边他书里面有想到一个在日本蛮常看到的东西，但是其实我们台湾人不太理解，就是壁龛呐。就是如果去住传统的日式饭店的话，他会有个地方放一个花瓶，然后上面放，上面会放一幅书法或者是一幅画。那，那个空间其实是算是整个空间中比较具有神圣性的地方，所以其实去的时候不太能够把行李这些东西啊放在那个上面啊，那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空间
啊，失礼啊。
对，然后他特别有强调啊，因为这个空间其实是独立，然后他会有一个小小的空间让它放着，然后有屏风会把它挡起来，正面是开放的，但侧面是用屏风挡起来的，那屏风会透光嘛，所以说现在去你住可能没什么感觉，因为现在都是日光灯嘛，大家都照得很清楚。我们要想象一下，如果呢它是在古时候还是用蜡烛的话，那那个壁龛因为它的可以说空间遮蔽物比较多啦，所以它就会有一种摇曳的感觉，你看不太清楚里面是什么，从而造就一种我们在讲一种神圣的感觉。
也是因为烛火是点光源嘛，所以它光线在空间中传播的时候，它会很多死角，它照不进去，结果就是会很多阴影在这个壁龛里面就会产生。如果你现在贴了一条 LED 灯条进去，用线形灯源照亮那个壁龛的话，那感觉就比较接近，
它的那个特殊性不会被强调，
感觉就是什么东西都看得一清二楚，比较缺乏神秘感吧，如果用我的语言解释的话，
惨白，整个空间惨白，哦，没有层次。
好，那我们大概就介绍这两个例子。
我跟你讲，电子书上看啊，大概40几页，但这文字的内容密度非常高，它写得非常细，就是它可以把那个空间描述得非常仔细。
我觉得它文笔并没有非常有结构性，因为它是随笔，所以它没有讲究故事的那个时间轴这么强烈，所以他有时候会就左抓一个元素右抓一个元素，然后他们这会做成撒尿牛丸这样子，其实不会去降低整个阅读的那个美本身的，对，就是形容物质 的能力已经非常的非常的纯熟了，
炉火纯青。
还有我们现在进入下一趴啦，就是稍微要总结一下，就基本上就是文化的对比
Culture shock，
就是东方跟西方文化之间的对比。
那因为他是生活在大正时期跟昭和前期的文人啊，其实他的生活啊充斥着各种现代化冲击啊，而且你也知道，因为日本嘛，他算是一夕之间大革新啊，一口气接受非常多新的东西，他们之前都躲过嘛， 那这些冲击啊，通常是来自于物质上的革新啊，比如说西方的厕所啊，对于这个卫生清洁的保持啊，就是你好去清扫嘛，相对于传统日式厕所啊，清洁程度就会有所不同。那以我们现在角度来看，我们当然会偏向西式厕所嘛，毕竟用木头做的厕所，对啊，冬天可能比较温暖啊。OK， 所以英译礼赞这个篇章啊，其实里头大部分在比较不同材料上，在感受上的差距啊，或者是在光影上的感觉啊，而且呢，通常是撇除实用性之后，直接跳到美学或哲学高度的批判啊。书是他写的嘛，所以当然他本人的本位主义的关系啊，其实呢也会感受到他偏袒日式古典的生活风格啦，但他其实也是用很多西式的东西啊，心里明白，身体却说不出来
啊，身体很诚实啊，心里又不想讲。
哎，对对对对，
换句话说，其实这个如果古奇用这篇文章来做他学术的论文的话，可能会被他教授当掉了，因为他观点实在太偏颇既有的日式美学框架了，你知道吗？然后忽略实用上的就是 benchmark， 例如说厕所洁净度、易于清扫，像刚才大姐提到的这些种种观点。那比较缺乏在机能上的格物致知的客观论述啦，我自己是这样觉得。但他那个时候几岁啊？1880几年出生的，那个时候大概40-50岁了，中年到一个程度了。对于自己本位价值观的捍卫，其实我也可以理解了。人到了某种年纪，可能比较难再把他的价值观做一些比较重大的转变了。这让我想到，这前几天啊，我问一个比较老的前辈，丹麦人，说你喜欢喝哪种的咖啡？整个丹麦要流行那种浅焙的咖啡，比较偏酸，比较偏花果香的咖啡。就直接跟我讲说，他没办法接受现在年轻人喜欢这种浅焙咖啡，他是喜欢
生焙的，是不是？
生焙、意式、espresso， 就是这三个要素，那味道很强。因为这个原因，公司的前辈甚至想要直接再买一台咖啡机放浅焙咖啡。
啊，你也知道嘛，这个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这个味觉是会改变的啦，可能淡的咖啡喝不出味道来。
OK， 什么花果香，我喝都喝不，
什么木质调啊，喝不懂啊，喝不出来、啊。
什么酸度，什么干净度。但其实单就对于文学上的造诣啊，我们都不要讲一些微博价值观什么比较或者什么意识形态好了，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他这本散文集或者这本随笔、啊、那个对物质性的描述真的精辟入理、啊、你知道看过几个建筑师可以把空间里面的元素描写得这么漂亮，你看这么多建筑师杂志里面的文章，到底有几个可以做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可能稀缺哦。哦，看不出来。
反正他还是用很多形容词啦，但是因为描述空间的用词本来就是比较抽象的、啊、比如说压缩啊，
日本制压缩机吗？哦，冷媒的流动性吗？
流动性啊，还有什么空间的层次啊，
缩放啊，
韵律啊，
比例啊，
哎呀，比例啊，哦，这些东西哦，其实。这些空间的形容词很难用物质性去描写啦，所以反正最不好的就是讲不出什么东西来，就是说什么什么的感觉啦，
零分
哦。Oh， 另外我看完这个英译礼赞啊，总觉得这个作者应该是有一种傲娇的个性吧。
啊，真的嘞，傲娇的大叔。这个听起来画面没有很好看呢。
不会啦，最近很流行傲娇大叔啊。
哦，好像代际
说不定很有市场耶。现在啊，应该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去讲古奇先生哦，他就是他在英译礼赞篇呢，对于这个西式器具的描写其实非常仔细啊，他并没有特别去针对西式的东西草草带过，其实你仔细去看，你会发现他在描述西式用品跟日式用品的时候都描述的非常仔细。那当然他是有他的意图啦，两个都描述非常仔细才可以跟你说，当然啦，日式比较赞啊，好不好？Sony 电视一级棒啊，好不好？ OK，
举例来讲，他对厕所瓷砖的描写啊，跟他那个时候去看牙的时候看到那些不锈钢闪亮香香洗描纹的车安丁的那些金属器具的描述啊，鞭辟入里。
应该说即便它是100年前的空间描述、啊、那它讲出来你也很容易的可以去想象到、哦、我现在走进牙医诊所确实、 灯光通明，尤其现在牙医，因为牙医
会有什么样的设置，会有什么样，对啊，
对对对对，其实
无影灯打你的牙齿里面的时候，
就他的那个描写应该说跨越了这个空间时间
时代，
对，因为他讲出来是觉得啊、哦，对对对，然后描写厕所，虽然说现在厕所很多种了，但是经历过我们这个年代就知道啊，白瓷砖啊，可能是真实的白色方砖啊，然后勾缝啊这些、然后光打会有反光的那种白色瓷砖嘛，那个其实、他的文字厉害之处就在于说他不会让你只限于说要去查资料想说啊，当年长什么样子，不用，你现在想就是、哦、对，就是那个样子，
没错，一百年啊，你还是马上一读那个空间就在脑海中浮现，很厉害。
所以以前啊，老师啊或建筑师在那边说什么哇，这个空间做得多好啊，这个空间有多棒啊，然后叫他用文字去形容的时候，他就会用这个玄学啊或哲学的部分啊，含糊其辞啊，一段文字啊就直接把这个物质啊写得妙笔生花、啊、
大姐就这样问好了，如果你今天要像古奇如一样这样子开始写随笔，不管你有没有 publish 啦，你会写什么样的主题？
你现在是要我把 podcast 当成 Facebook 在用吗？
可以啊，不介意啊。我其实没有想到这一题，我写了这一题，但我自己没有想我自己会写什么，
就变跟抱怨一样了嘛，对不对？我现在就在抱怨嘛。
古奇如一样也是写抱怨文啊，对啊，写抱怨文写到出版一百多年来当做龟孽在拜。
好了，我只能说啦，我只能说有一件事情啊是一直不断重复的啦，就是老一辈的人啊总是会嫌年轻人啊，现在年轻人怎么样怎么样啊，其实古奇先生最后英译礼赞最后一篇也有在写关于这个事情啊，当你讲出这句话说啊现在年轻人的时候，代表说你已经
老了，
对，但现在还是要抱怨一下啦、啊、因为最近工作上嘛就是有遇到一些跟我差距十几岁的人啊，那严格来说他在这个产业的资历啊还比我再更久一点，那可是他进来呢他的成绩表现并不佳，速度太慢，然后处理方式非常的迂回，绕了很多圈啊，那当你想要跟他好好讲要教他呢，他就会说哦，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写跟我原本写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就问我们是职场欸啊，你写这么慢，我跟你说你写太慢，换用比较快的方式写啊，你问我为什么哦，你老师吗哈，我要教你为什么是不是，我还要写在黑板上跟你说因为这样子比较快啊，我就这样学啊，我就这样写比较快啊，对不对啊，我干嘛去知道他怎么为什么比较快啊，就是比较快嘛，写
我这么生气然后直接知道剪进去还是不要剪进去呢，
你可以把他逼啊，写逼啊
哦，充满了对生活工作上的一些愤慨啊、欸、跟你讲这个时候就要学古奇润朗，要写想一些非常非常具体的东西，例如说你就现跑一段他那个扣，然后跟你帮他改过的扣做比较，你刚才讲说如果这个跑了1000行我的会比你快3秒这样子
然后他就离职了嘛
那所以就没办法证明这点，那有点小可惜啊，只能祝他顺遂咯，
哎，平安喜乐啊，新年快乐啊
如果下一个年轻人来一样问你一样的问题，哦为什么，哦你就跟他讲说因为爱，
因为爱
然后他就会回过头来对你唱，如果这就是爱
我才不相信会唱这种
太老了
有年纪的歌啊，不对，我想到了还有一点啊， iPhone 啊、智慧型手机一支抵多少东西去掉，对不对、随身听、相机、
地图、
网路电脑、地图、
字典、电池点，
对，全部都抵掉了嘛，都不需要了，以前要带这东西现在都不用带了嘛、这样真的有比较好吗？你有办法用地图去建立你对世界的逻辑吗？你看着地图打入关键字你就知道去哪，你有办法了解这城市长什么样子吗？你这样子跟出去旅游什么上车睡觉下
车
尿
尿
有什么不同？
哦，
啊，你有办法享受人家设计一张专辑啊，从第一首听到第十首的感受吗？不行吗？你就挑几首然后凑成播放列表、
哦、
你有办法感受一下作曲人制作专辑人的用心吗？对啊，啊、你有办法感受到在做捷运的时候不算是一阵然后那个音乐突然停顿的感觉吗？
为什么
有办法造成有 OK 好、啊、那你有办法就是拍了丑照然后大家笑哈哈吗？他说啊，你这个拍照技术这么差，现在都用 AI 帮你修图啦，啊，这所有的回忆都是美好的吗？
怎么拍怎么帅啊，
怎么拍怎么好看啊，修图磨皮啊，去皱纹啊，脸拉肩啊，旁边的全部变形都不管啊。
哦，中年
男子，你有办法感受，你有办法感受到这个光学透过镜头射到这个成像机里面造就出来的这个感受吗？没有啊，你不真实吗？这都虚假的嘛。
你看大姐是当代古奇瑞伊朗啊。真的，所以你是个珍惜过去年代文化的人啊。不瞒你说，你讲那些东西我都经历过。
对啊，以前都是这样子啊。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第一次来欧洲玩的时候，那个地图是要背在脑子里面的。
对，确实。
去坐地铁，例如说我那时候在巴黎坐地铁要去要去 hostel， 我要算几个站，然后我要记那个站名怎么发音，因为然后法文英文发音截然不同。Chatillon 这种东西我都要记得，然后我才能够回到家。现在我都叫计程车，哦，没有
Uber 啊。对啊，你看叫计程车手机按一下就来了啊，你有办法在路边招吗？然后你还可以在 Uber 上面写说，哦，这个不要太会聊天的司机，要安静的司机。你感受不到这个人情味嘛，对不对？
没有文化啊，还坐什么 taxi， 但是下来用走的啊，当弗兰勒嘛，
啊，
漫游啊，
感受一下法国这个巴黎地板有多脏啊，
马尿味啊。
对啊，那个
没有嘛，现代人，
现代人点到点啊，无聊死了。哎，大概就这种感觉。
不愧是当代古奇啊，大姐啊。
啊，然后明年买 iPhone 15哈。
要买要买，绝对买。大概是这种感觉啦，啊，我觉得古奇也是百年前的抱怨大叔啦。
讲那么多啊，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个抱怨大叔的这个书啊，市面上目前英译礼赞有两个版本啊，一个是脸谱出版的，那另外一个是大牌出版。
哦，这个应该两本都有电子版啊，因为我交叉比较过一本啊，我觉得其中一个版本译的比较年轻，另外一个版本译的比较稍微典雅一点，至少在我眼中阅读的感觉是这样子啦。
我没有收这个出版社或是电子阅读器的业配哦，如果有的话，我是蛮想要一台这个什么插天的什么插宝啦。哦，不好意思啊，
我想要那个 Oasis 啊。
哦 ，OK，
我跟你是不同系统的。
好啦，是亏约很久了，终于录了一次音啊！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关心建筑啊。关于这一集的参考资料呢，我们都会放在资讯栏。
其实是蛮开心的，这么久没有录音，哦，直接讲到烧心啊！而且看到大爷讲这么滔滔不绝，而且后面 improv 部分呢，
抱怨都不行啊，
还不错嘛。我们上个月有稍微 outline 一下接下来要做的主题了，可以说是内容丰富啊。
哎呀，剑人53。沉潜过后也是 keep promise， 哎，你给我丢不丢啊？
丢啊！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用脸书、Instagram 及 Apple Podcast 跟我们联络。我们大姐有说，我们最近 Instagram 涨了粉丝啊，
莫名其妙。
比如说，我很久没有在上面发文了啦，我想办法尽量多发一点啊，我们都想办法尽快回复啦。
我跟你讲，你只要今年发一篇就已经多发一点了。
哦，真的，我们没有片尾彩蛋，所以这一集大家就可以直接，哦，还是可以把那个片尾听完啦，那个歌还不错，我们还自己有混音在里面。
好啦，那之后各位天空见，我是大杰
啊，我是老人，
拜拜
拜拜。